弟兄姊妹平安。上礼拜我们看了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福，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这里在耶稣讲的邻里贫穷，基本上是一个人他能够认识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不可能靠自己来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他的里面属灵上是完全的贫乏，一无所有，或者说完全的破产。换一个说法，我们能够认识看见自己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良善，不但没有一无良善，也看见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行善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人才会真正转向神，就好像一个贫穷人，他在极度贫穷的当中没有办法来维系他自己的生活，他又受到社会 各种的欺压跟不公平的对待，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就是来到神面前转向神。因此邻里贫穷的人就是这样子认识自己在神面前不能讨神的喜悦，没有什么良善可言，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他就转向神，他就来呼求神，向神支取这个属灵的资源，来真的成为一个能够遵行神旨意讨神喜悦的人。那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二个福，也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人人所追求的就是快乐，而世界的人所要逃避的，尽可能逃避的就是忧伤或者哀痛。可能连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很害怕受苦，我们不希望陷在愁苦当中。但是在这里我们从耶稣的教训可以看见，哀痛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格。这个哀痛的人其实是邻里贫穷的人在情感上很自然的一个流露。当一个人他真的是看到自己邻里的贫穷，他看到自己里面是这样极度的贫乏，看到自己里面是充满了邪恶罪污，而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很自然的这一种看见就会带出情感上的忧伤。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邻里贫穷，我们不能只是用一颗很冰冷的心，只是一种理性上的，一种理智上头脑上的来认识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这一种真正的认识，对自我这种属灵上的贫乏真正的认识，必然带来我们在情感上为自己的罪忧伤。那么所以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也是同样要先看这个耶稣所谓的哀痛不是什么，因为也许我们心里想哀痛的人有福了，是不是我们整天都必须哭丧着脸？有些人说啊，基督徒不应该是哭丧着脸，基督徒应该是满有喜乐，脸上总是要带着笑容。当然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这个当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的时候，并不是指我们必须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必须整日在那里哭泣。而耶稣说的哀痛也不是一种我们总是对自己感到自惭形秽，也就是说看见自己总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惭愧，觉得自己看自己总是好像对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价值。这个哀痛也不是这一种终日为自己自惭形秽这样的一种感情或者看见。甚至这个哀痛也不是泛指一般的哀痛，例如说有时候我们的亲人过世一定会带来我们心中的哀痛，这是必然的。而耶稣这里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所说的哀痛也不是这一种的哀痛，当然这是必有的哀痛，但是当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的时候，他主 主要所指的不是这些一般的哀痛，或者有时候我们遭遇不顺利，或者我们有时候我们遭遇一些打击，可能我们也会有心中痛苦的时候，而耶稣所说的哀痛也不是指这样子的一种心灵的伤痛。那么到底耶稣说的哀痛是指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也就是说神拣选这个民族成立一个国家，神告诉他们说神要做他们的神，而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因此神跟他们立约，在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借着遵守律法来维系他们跟神之间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悖逆的，虽然神在他们当中施行了这么大的拯救，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且神一路带领他们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神行了许多的神迹，在这一路当中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而神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是他们要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也就是神跟他们之间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要求他们应当要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断的悖逆神，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总是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那以色列人这样子悖逆神，神仍然不断的差先知去警戒他们，去呼召他们悔改，然而以色列人还是不听，所以圣经上用硬着景象来描述以色列人。所以广东话常常说一个人是很顽固，广东话叫硬颈，就是硬颈子是硬的，就跟圣经的描述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对他们的爱，以至于神不得不刑罚他们，神的审判不得不临到他们的身上，神就使用外邦的国家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来毁灭他自己的百姓，以至于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毁灭，而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帝国所毁灭，国家遭遇这样子家破人亡、国家被灭亡的命运，而百姓呢就都被掳。所以我们可以去体验、去感受这个原来被称为神百姓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悖逆，就神的审判，也是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早就已经警告他们，若是他们不听从，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这是出于神爱的管教。所以在以色列国面临这样子国家的这种悲惨的命运的时候，在这个国家仍然有一些敬虔的渔民也就是说以国家整体来说是悖逆神的，但是在其中还是有一些敬虔的、专心倚靠神的，这些我们称之为敬虔的渔民，余下的渔剩余的有一小群人，他们是敬畏神的，而这一群敬虔的渔民他们就经常为以色列所受的屈辱而哭泣。但是当他们为自己国家百姓所受的屈辱在那里哭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深切的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罪以及国家整体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一些书卷，我们读以斯拉记，我们读尼希米记，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都可以在这些书卷里面看到当时一些认罪的祷告。而这些敬虔的渔民，或者说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敬虔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认罪祷告，他们都是禁食披麻坐在神面前悲哀哭泣，然后他们承认他们自己个人的罪，他们也向神承认他们整个百姓全体的罪。所以这些敬虔的渔民，他们的哀哭当然是为了整个国家和百姓所受的屈辱，但是更深的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罪和全体的罪所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什么是哀痛呢？哀痛 是一种在神面前我们的心灵是极度的伤痛，我们这一种心灵极度的忧伤是为罪的缘故，所以是一种锥心刺骨的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感到伤痛而哭泣，这就是耶稣所谓的哀痛的人，主要的是为自己的罪，或者说为世界的罪，为罪心灵感到极度的忧伤，而且是一种锥心刺骨的 忧愁，以至于在神面前悲哀哭泣。那么因此哀痛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忧伤的情绪，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做错事，我们也会为我们所做的错事哭泣，我自己也曾经遇见过一些这样子的人，当他做错了他也承认自己的错，也看到他哭得很伤心，但是当这个事情过后就发现他又再重复犯他所做的错，而且这种事情不断的重演，那我们就不禁发出一个疑问，他当时觉得为自己做的错误而哭泣而伤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伤痛？是真正的伤痛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伤痛，但是事情过后又再重犯呢？而且不止一次，我们 见过他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嚎啕的痛哭，但是事后又再一次重犯，而且一再的重演。所以因为这种哀痛确实有情感啊，因为我们的情感也是神所造的，我们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性的动物，我们一点都没有我们的情感，只是一切东西都是只是很有理智来管理控制我们自己，我们的情感也是神所造的，所以神说他爱我们，这个爱本身当然最基本的是一个意志的一个决定，因为爱他差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其实如果你了解在圣经里面，我们是跟罪人是跟神是为敌的，神是恨恶罪，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那面对这样子与神为敌的人，神爱我们，圣经上最主要这个爱所强调的乃是神他做出一个决定一个选择，他的爱是为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他要给我们他顾念我们最大的在属灵上的益处，但是这样的一种爱也是有情感在里面啊。我们不要把神的爱就纯粹变成只是一种好像一种选择，所以他会差他的儿子，但是神确实也有这样的爱，那伤痛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伤痛有一个忧伤的情绪，但是不能仅只是情绪，必须是心灵真的是为罪深切的感到这个哀伤，为罪这锥心刺骨的真的是心痛的来认识自己的罪，因此带出这种忧伤的情绪。那么所以我们谈到哀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来思想一下，那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呢？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罪，我怎么样为我的罪感到忧伤呢？而且我怎么样来认罪呢？中国人谈到罪总是以法律的这种观念来定为罪下定义啊。所以如果我没有犯法，何罪之有？因此我们中国的罪这个字，现在我们写的时候上面是一二三四的四，其实在古文是一个框框里面两个叉叉，就是表示是一个网子，然后下面是一个飞，所以就是法网恢恢，当我们为非作歹的时候，这个被法律这个被法违背这个法律为非作歹的时候就被逮住了啊。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以为罪只要我不犯法我就没有罪，何罪之有？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我也没有偷也没有抢，我有什么罪？那么 这是让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观念，所以常常有人说，可能用英文讲，我们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 criminal 就是一个罪犯的意思。但是圣经上用一个 sin， 用一个这个罪这个字，那么圣经上所说的罪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基督徒，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一些福音的朋友，我们在谈到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给我们的朋友对于罪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可能我们会告诉我们的朋友说，哦，我们所说的罪是在道德上的作恶，但是这个道德上的恶行可能不仅仅是不犯法律，譬如说我们说了不诚实的话，这也是，我虽然说不诚实的话，我并没有违反国家的这个 法令，可能这是，但是这是一个罪。所以我们可以告诉这些朋友，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虽然不犯法，但是在道德上是不对的，这就是罪。或者我们会进一步说，不仅是外面所做的，也包括我们的心里面，在思想上是邪恶的，我们里面会嫉妒人，我们会仇恨，我们里面会跟人家争竞，我们里面有邪念，有淫念，有贪心啊，我们说这些也都是罪。确实，我相信不论是外面的里面的，我们这些不义都是圣经上所定义的罪。但是我们对罪的了解不应该只是仅止于此，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圣经的记载让我们从人类犯罪，也就是说人类为什么犯罪，来认识到底罪的本质，或者说来给罪下一个定义。那么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是神所造的，而我们人类也是神所造的。当神造了我们人，神是先造了一个男人，然后把这个人安置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园子里面，这个园子是在伊甸那个地方，所以是在伊甸的地方的一个园子。然后圣经说，神把这个人安置在这个园子里面，神供应他生活一切的需要，而且有神的同在。那我就不详细去讲了创世纪第二章这个所有的文字的描述，不过那一些描述就是让我们知道，神造人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而神把这个人安置在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而且满有神的同在，所有的荣耀就是有神的同在。那么神就吩咐这个人说，要在这个园子当中有许多的果树，但是其中有两棵树在园当中，一个叫生命树，一个叫分别善恶树。那么神给他一个命令，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不过当神把这个人放在园子里面的时候，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使他修理看守。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好像他就做园丁了，在这个园中可以修剪这些果树啊，施肥啊，浇灌啊等等。其实这个修理看守这两个字，我们从整个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卷书，都是一位作者，是摩西所写的。摩西在这五卷书里面用这两个字，修理跟看守，这两个字是常常出现。而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主要的都是用在圣殿的服事。因此这里神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园中，让他修理看守，主要的不是叫他做农业的工作，做园丁。修理这个字在这摩西这位作者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用在祭司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所以这个字本身是含有敬拜和服事的意思在里面。而看守这个字呢，常常是用在立位人看守圣殿，或者是圣殿里面的器具啊等等。而看守这些圣殿里面的器具，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所吩咐给他们的命令，以及所要求他们的责任。所以看守这个字也就变成必须是谨守命令跟吩咐，来承担这个看守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两个字基本上在摩西五经的用法，是讲到一种敬拜，对神敬拜的服事， 以及对神的顺服。所以在这个创世纪说，神把这个人放在园里，要他修理看守，最主要的是强调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我们应当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并且我们对这位神应该存着一颗顺服，也就是听从他的的一个态度啊，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我想我们常常都说父母生养我们啊，生育养育我们，所以我们对父母就有一个应当有的尊敬。神造我们，我们对他是应当敬拜，而且呢我们应当倚靠他，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不过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对他应该存着一个顺服。因为神既然造我们，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他也爱我们，他是要帮助我们，给我们在地上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生活，是神要把一切的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顺服他，我们就可以享受神要给我们的福气。但是我们知道神把这个人放造了人以后，人跟神的关系正确的就是应当敬拜顺服神。因此神就给这个人一个命令，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告诉他说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棵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就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就有蛇来引诱夏娃啊，对不起，我中间跳过去。神造了这个人以后，后来见他独居不好，就造了另外一个女人，然后神就设立了婚姻。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类最早就是亚当跟夏娃这一对夫妻。那么但是蛇就来引诱这个夏娃，就挑战神的命令，他说神真的是说你不可以吃吗？夏娃就开始受到这个试探，他就说哦，神确实说那棵树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因为神给这个命令的时候很清楚的说，如果你们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你们必定死。可是夏娃他重述神的命令，就已经有一点动摇了，免得你们死。所以蛇就进一步说哦，你们不一定会死，把整个神的命令给他推翻了。因为神的宣告是吃的时候必定死，但蛇说你不一定死，神知道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非常有诱惑，因为我吃了我眼睛可以明亮，我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善恶基本上不是讲在道德上的分辨，而是我们怎么样为自己选择，在人生怎么选择，我觉得这个对我是好，这个对我是不好啊。所以我们看见从这样的记载，我们看见什么是罪。简单的说，罪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不顺服神。我们刚刚看到神的命令他们没有遵守，因此罪就是悖逆神。不但是悖逆神，我们知道一个铜板有两面，从一面来看我们悖逆神，从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蛇在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他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可以像神，你可以来做你自己的老板，你可以知道善恶，你可以不用再倚靠神了，你可以自己来为自己做各种价值观的选择，做各种前途的决定。所以罪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既然悖逆神，我们就以自我来取代神。因为我以后要听谁的呢？既然我不听神的，那就是听自己。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罪的本质就是不听从，悖逆神，而且以自我就取代了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里面这个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自以为意，自给自足，自满自义啊等等之类，我们这种自我中心就是这个罪的根源。而这种以自我来取代神， 还也就包含了一种骄傲。所以我们人这种自私和骄傲就是一个我们里面罪的罪性里面的一个根本。而在这个自私的同时，我们对神是悖逆的。好，那所以从这样子的自我中心跟骄傲才引申我们在道德上就有各种的邪恶。当我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的自我中心就让我心里面愤愤不平，我一定要为自己争这个公道。当别人对我有所不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生气愤怒。我看见别人比我好，别人得的比我多，我就开始有嫉妒。所以这些道德上的邪恶就是从这个罪的根源开始，就带出先从思想上心灵上有嫉妒纷争仇恨这些，然后你心中的仇恨大到一个地步，你就在 外面的行为上，你也许就杀人，也许你就采取一些行动来报复。所以这个道德上的内在跟外在的邪恶其实是从这个根源出来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在道德上真的做了恶，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假设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能我没有说谎，可能我一向都很诚实。然而对基督徒来讲，不仅在道德上我们也许没有做一些恶，不管是里面或者是外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今天我按我自己所喜欢的去做选择，这就是罪。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对他应当敬拜，而且对他是应当凡事听从，这样子对我们才有真正的益处。因为他造我们，他比我们有智慧，比我们更能够分辨。而当我们以自己来取代神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来做标准了，我就取代了神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主权。所以只要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只要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我没有凡事来求问神，而行在明白，然后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罪。那所以这样子看来，我们真是有罪。我们不管是思想，不管是言语，不管是行为，甚至我们真的是不管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倚靠他的时候，这也都是罪。那所以对罪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看那怎么样，什么叫做认罪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罪的时候，是我看见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我思想上有了一个恶念，我就到神面前，我说神啊，我心里面今天心中有一些嫉妒啊，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求你来赦免我。但是认罪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错了。我们从一个旧约的很伟大的圣徒，就是大卫，他曾经犯了非常严重的罪，犯了奸淫罪，为了遮盖他的奸淫罪，他就进一步犯了杀人罪。而当他犯了这两个罪，他没有立刻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直到神借着一位先知来指责他，他就谦卑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就写下一篇很有名的诗篇，诗篇第51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认罪啊，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篇诗篇来详细的探讨，我们就看其中他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在诗篇51篇的第3节，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 我们看见他说我知道我的罪，这个我在原文是强调的，换句话说他是非常深切的认识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悖逆神的，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悖逆。他说我知道我的罪，而且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表示他这样的一种认识不是只是偶尔啊，今天想起来了，我真是一个悖逆的人，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不仅深切地知道自己是悖逆的，而且这是他继续不断的一种认识，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不是总是好像说自己一直有一种这里强调的不是说总是有一种罪恶感，而是说他知道这种认识是继续不断的，不断的在心灵里面深切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悖逆的人，不管我现在有没有在做一个悖逆的事情，可是我知道我里面的本性，我的罪性，也知道任何时候我就可以在思想上一个念头一转，就是可以是一个悖逆神，是违背神的一个思想。我们知道这个念头是我们的思想转得很快，所以他是继续不断晓得自己这样子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悖逆，所以这是他就不断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当他谦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罪。我们认罪的时候不是只是承认我做错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单单得罪了神，唯独得罪了他，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色列人他们从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人犯罪的时候是单单得罪神。当然大卫做的事情不仅得罪神也得罪了人，但是他很清楚知道那个根源是因为他不敬畏神，是因为他得罪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常常我们认罪，可能我们得罪了某某人，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我们当然会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啊，我对他们有爱心，但是其实我们要更深知道，当我对这个人没有爱心，乃是因为我在更推到更追根究底的时候，是因为我对神我不敬畏，我不顺服。因为我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饶恕，要彼此接纳，可是我不肯这样做，然后也许我觉得自己错了，我求神赦免我，不仅我是这样子，我的错是得罪了我的可能弟兄和姊妹，更追根究底其实我就是先得罪神，是我对神的悖逆，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在对人的也是对人的得罪。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真是巴不得每一次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为自己所做的错，不管是思想上行为上一切，我们来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得罪神。我们跟神是有一个关系，是一个建立的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认罪不是只是为那个错误承认，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我们得罪了他。好，那因此当我们谈到这样的认罪，我们还要提到一样，就是这个认罪必须是非常的确实而且具体，我们不能是只是很笼统的说神啊你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必须很确实很具体的，当神光照我们的罪，我们就具体的确实的为每一件我们的罪来向神认罪，来承认我们得罪了他。我跟牧师我们以前现在比较是不太就比较少了，以前我们有时候常常吵架的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很不开心，那常常牧师他就会先来跟我道歉，那当他跟我道歉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那当然我们吵架的时候就是总是有些原因，那 夫妻吵架绝对没有一方是绝对对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我们都是骄傲的。所以当我们有摩擦的时候，也许可能所谓的一方对多一点，一方错多一点，但是其实在神眼里面，罪不分什么大罪小罪，因为在神的眼中，我刚刚已经说了，得罪神，你道德上做的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从得罪神这个根本来的。所以你做的少也是得罪神，你做的多恶多也是得罪神，在神面前就是得罪了神。所以好，我们吵架当然我们都有错，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错。那不过庄牧师他常常他会先来跟我道歉，那我并不是说不接受他道歉，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有这样的冲突，我们是能够面对我们的冲突，我们也可以彼此都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样得罪了对方，怎么样得罪了神。所以我就会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向我道歉？他有时候常跟我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很生气，当然他希望要不要这个关系因为这样子的争吵就被破坏了，他想要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他也是真的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先来跟我道歉。但是每次我一问的时候，我说那你为什么道歉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说你对不起，你来跟我说对不起，那是为什么事情说对不起呢？有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在我们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真的了解说到底为什么我那么生气。那但是呢，我用这个例子只是说，正如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不能只是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然后呢，我们没有很具体的真的能够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自己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具体的确实的来认罪的时候，我不会从这个罪里面脱离出来，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那我怎么改变呢？我必须知道我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错了，我就真的是诚心的恳切的承认我得罪了神，我要离弃这个罪，我不要再求神帮助我，不要再落入这样的一个罪里面，我就可以离开。我如果只是很笼统的，那么这个认罪是很不诚恳的，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反正我知道我有罪，我就来承认。所以啊，曾经有一位伯母，她就是曾经是信法轮功的，后来她也还没有开始来教会，但是呢，她就发现法轮功有一些问题，她跟她儿子谈，儿子跟媳妇儿真的都是在为他的得救祷告。后来儿子就让他自己来读圣经，就把圣经给他说，那你来读圣经看，还不敢说要请他到教会去，因为他在信法轮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儿讲得很清楚，你们信你的，我信我的，河水不犯井水，所以儿子也不敢邀他，但就建议说你可不可以读。他呢是一个，因为后来我们他要受洗之前我们去看他，他是一个真诚要追求真理的人，只是开始他走错了，他以为法轮功可以提供这个真理，后来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儿子要他读圣经，他是真的很认真，他就认认真真的把整个新约从头到尾读一遍，也没有人跟他来像我们今天解释这个圣经这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讲解，然后向他传这个福音。但是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当他从头到尾读一遍，真的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他读完以后他说我知道耶稣是真神，所以他就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那一天是一个 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一天早上相当早的时候，八点多我就接到这位伯母的电话，她打电话她很高兴，因为她告诉我，第一个她就打来告诉我说她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也为她高兴，因为真是看见神很奇妙的工作，不是借着任何人的口来说服她，就是神的话直接对她说话。但是我当时 我也给她一个建议，我就跟这位伯母说，我说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今天早上或者你今天之内有时间，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跪在神面前，你求神来光照你。我说我们要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真的认识自己的罪，因为我真的认识我有罪，我才有这个需要，我才需要耶稣来拯救我。所以我就建议他真的是具体的求神来光照他，把神光照他的罪在神面前一样一样的具体的来承认。那这个伯母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他就真的是照着去做。后来他就是跟我分享，他在神面前就真的是神光照他过去从很久以前一样一样，神光照他在什么事情上他得有罪了，他得罪神，他都一件一件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好，那所以哀痛的人是为罪这样忧伤痛悔。那我分两方面，一方面当然为个人的罪忧伤痛悔，那我们怎么可能来信服自己是一个罪人？像我刚刚所说的哈，可能刚刚我讲了很多，可能我们觉得理性上我懂了，但是我从心灵里面信服自己确实是一个罪人，这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你知道门徒天天跟随耶稣，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请教耶稣，可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就要离开他们，他们再也没有耶稣在身边，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虽然离开，耶稣差圣灵，也是圣灵也是神，差圣灵来与门徒同在，来帮助他们。而耶稣说圣灵来了，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会叫我们信服我们自己有罪。那么当然这里耶稣提到为罪为义为审判，为罪耶稣说是因为不信我，所以圣灵会指明我们过去，以耶稣那个时候的人来说，今天也是一样，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来拯救我，我们不信他，这是最大的罪。所以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但圣灵会把我们这个罪显给我们看，叫我们真的信服，我们是从心里面看见我们不信他，这是真的是得罪神。而为义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为义的缘故，圣灵会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呢？有人的意思说，哦，因为过去我不接待他，我错认了他，而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好像是一个罪犯，但是神却为他辩明啊，辩明他其实是无罪的，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也就是说罪人都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可是耶稣却能够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无罪的。所以为义的缘故呢，证明耶稣是义人，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往父那里去，就证明他是义人。但可能更好的解释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这样说，他的哥哥在一次祝棚节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上去过节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为义的缘故是，当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会指出我们人所做的是恶的，但是耶稣离开了，这个工作就是圣灵要继续做，所以我往父那里去，但是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义，他要指证我们是有罪的。那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也就是说所有的罪人，特别是这世界王，也就是撒旦，神已经定了罪，已经是定了罪，他已经受了审判，所以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若是不悔改，我们也要像这世界的王一样被定罪。 所以这个幸福自己有罪，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才会为自己的罪忧伤。以前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么这对年轻夫妇呢，真是很可爱。那我在那时候教基要真理的课程，他们俩上我的课，他们永远是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对着我。那当时那个教室是很小，所以桌椅呢都排得很密，所以我常常都是要站在这个桌子前面，就是说桌子跟黑板之间的空间也不是很大。那他们总是坐第一排，而且呢你知道是很辛苦，我站在他们前面，他们就是这样子仰着头，好像小鸟哈，这抬头就是很专心的听，总是目不转睛的专心的听，而且不管我所说的这些神的话的真理，他们好像总是点头，就是意思说他们都觉得是，他们真的是觉得这很，他们是从心里面接受。这个课上完了，他们基本上对于这个神的这个真理，他们都非常能够接受。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上完课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就接到这个姊妹的一个电话，她是在当时芝加哥是那个伊利诺理工学院 IIT， 她在那边是学生。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师母那时候我还不是师母哈，那她是我忘了她是叫我什么，不过总而言之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有一天从学校回家，那回来呢做了一天实验，非常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坐在桌子面前在那发呆但是他说当他那一天坐在桌子面前，他因为身体也很疲倦，坐那边随便思想也是在那边任由思想随便的在飘荡的时候，但是他说那一天圣灵就忽然在他心中光照他，当然可能他虽然思想在游走，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想到自己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一些意念啊，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光照他，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满身的污秽，他看见自己真的是从里到外都是不洁净的，都是肮脏的，都是丑陋的。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在神面前嚎啕痛哭，是为他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罪的乌黑和丑恶，他在神面前痛切的哭泣。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让大家知道，他们对于所讲的所教导的真理他们都可以接受，可是只等到圣灵来光照他的时候，他才从心里面信服自己是有罪的，而为自己的罪忧伤痛哭，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临到他的身上。那所以我们这样子为罪忧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说深切看到自己的罪污，当我们越多暴露在神的圣洁光中，我们就越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乌黑丑陋，在神那样的一个完全，在那样子不仅是道德上的完全，在神那样的智慧尊荣，他的公义慈爱，他的信实能力，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我们真的如果花时间来默想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就会反映我们在这样圣洁神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不洁净，我们就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就好像我刚刚提到这个姊妹。那么不但如此，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还包括第二方面，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以一颗迫切的心要追求圣洁，我看到自己的罪我要追求圣洁，当我们在神面前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里面的意思是要想做好，可是我却发现我没有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常立志，从小到大就常立志，我不知道在大陆国内是如何，在台湾从小就要写日记，那我们还有一种那个 一个每个礼拜写一个或者周记，每一次开学了就立志这个学期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总是在立志，我们会发现我们立志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常常由不得我。所以这个不仅是没有信的人有这种的无力感在里面，基督徒也还是同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罪身，我虽然信了主，我还在这个罪身里面，我的罪性还在里面。所以我们同样，当我们真的是要追求圣洁，可是如果我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圣洁的时候，我就发现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如果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这个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是有一个良善的一个意念一个动机，但是里面也有一个罪的罪性在里面。所以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常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知道这个身体还我们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罪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在这种罪的挣扎。但是是当我不愿意靠神，而想靠自己去追求圣洁，我就会发现我里面没有能力去达成，以至于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这个犯罪的律还是这么强，而我们里面那个内心的律喜欢神的律竟然是这么的微弱。所以我们也会像保罗一样发出这种痛切的呐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畏罪的哀痛，不仅是因为我所行的罪，思想行为言语上，也是为我里面那个道德的力量是这么的薄弱，是这么的贫乏，我为我的罪来忧伤。那么不仅为个人的罪，我们也是为这世界的罪。一个真正哀痛的人，一个真正对罪敏锐的人，敏感的人，不仅为他个人的罪，他也为这世界的罪哭泣，甚至是为教会里面的罪而哭泣。当他看见在这世界缺乏正直，看到这世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看见有各种的残忍卑劣的行为，看到有各样自私自利，各种的骄傲等等，这一切的罪，当一个真正哀痛的人看见世界世人也是在这些事情上得罪神，他的一心就会为这世人的罪而忧伤哭泣。所以基督徒应当是一个最真实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写实的人。他知道死亡是存在的，这个死亡的存在是很真实的，他也知道神是存在的，而我们都需要面对神。这种知道是一个他知道是真的，是实在，不是说好像有有时候都要怀疑有没有。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对神的存在跟我们必须面对神这样的认识，是他知道是真正是神是存在，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所以当人面对神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神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另外一种不认耶稣不接待神的耶稣的人，神就成为他的审判者。而基督徒很深切的认识这个 reality 这个真实，而基督徒也很深切知道永恒的存在，人类的历史要走到一个尽头，而神的审判要临到。基督徒也很知道神借着圣经把启示带给人，人需要针对他们所得的启示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带来生命或死亡，这个选择带来定罪或赦罪。而基督徒知道这个选择 在今天今生在世，我们针对神的启示所做出的选择带出来的结果是不能更改的。他非常真实的认识这些，以至于他不能不为这世界的罪而哀哭。他为国家社会是很多的不道德和不义而哀哭，他也为这世界上真理完全被腐蚀而哭泣，他也为许多的贪心、各样的讥诮、各样缺乏正直和不公不义的事情而哭泣，他为这世界的人亵渎神而哭泣，他也为这世界正走向灭亡之途而哭泣，为这世上还有很多的灵魂、很多的人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而哭泣，甚至他为只有少数的人哀哭而哭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整体来说拒绝了他，而他们拒绝耶稣带来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罗马的将军提托攻破，整个城被毁，圣殿也就是在那里，那个时候整个被毁，连一块石头都不会搭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耶稣他说，巴不得你们知道你们将来的命运。耶稣是为他们的罪哀哭。曾经有一个耶稣所爱的一家人，其中的兄弟叫做拉撒勒死了，他的两个姐姐就差人去叫耶稣来。那么耶稣爱他，耶稣就停留了两天，等耶稣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且被埋葬了。这里我们以我们人来看，耶稣既然爱他，为什么不赶快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爱他，所以耶稣多停了两天。而耶稣有他的目的，因为他要让这些人可以经历他更大的，看见他更大的荣耀。所以这个耶稣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将要行一个神迹，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当耶稣去的时候，就看见这些人在那里哀哭，为拉撒路哀哭，他的家人也在为拉撒路哀哭。所以这里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在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圣经很简单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耶稣哭了，因为耶稣跟玛利亚一样，跟那些同来的犹太人一样，看见拉撒路死了，他很伤心，他很爱他，所以他哭了。但是其实在这里上下文，耶稣看见这些人在哭，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个悲叹忧愁在原文是描述他心中愤怒，他的愤怒是对罪发出的一个愤怒，他看见罪带来给人类的死亡痛苦和疾病痛苦死亡，带来因为疾病死亡带来人的悲伤，所以他心中对罪他有一个愤怒，而这个愤怒也是为罪的缘故所产生的一种忧伤。因此我们看见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描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是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他是一个为我们的罪，不但来担当我们的罪，他也为我们的罪哀哭。圣经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圣经我们称他为哀哭的先知，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也是为他本国的百姓所受的屈辱，为他们的罪，他多多的流泪哀哭。因此在耶利米书第九章，他自己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 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今天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子 忧伤痛悔。我们也有没有为这世界的罪哀哭？我想我们很多人当中，新闻是不能不看的，不管你是从报纸看新闻，或者从电视看新闻，或者说现在网络很发达，许多人都上网看新闻。当我们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今天的新闻你要基本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如果你打开电视，你看到的充斥的就是人类的罪所带来的各种的杀害、战争、痛苦、仇恨、不圣洁。因此当你看新闻的时候，你怎么来看呢？看新闻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坐在那里看到这些罪所带来的就是只有心灵的呐喊。而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人来祷告？所以我看电视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也是我祷告的时间，就说看新闻，其实我也看的不多，但是牧师他每一天都会打开电视看一下新闻，当然看一下每天的气象。但是看新闻确实，我们不是只是看新闻，我们也不是只是赞叹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甚至我们会很愤怒，怎么可以有这么恶的人。我们应当是一个哀痛，我们要为这世界的罪心灵哀痛哭泣。所以这个哀痛是基督徒是继续不断每天的一个经验，不仅是为自己的罪，也为这世人的罪，我们会有这种为罪而痛切的哀哭。但是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不平衡的来强调恩典，就导致我们对罪会看清了。所以我们在罪被显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找借口，或者我们就推卸责任。其实今天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做这样的事情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一位姊妹但是她真是感谢主，她在神面前，她开车超速被警察抓到。可能今天我们基督徒觉得开车超速这是 so what， 可是圣经上说我们要顺服政府，而政府的权柄是有不同的层次，交通法规是政府的权柄制定的一个规定，我们守法不仅是大的法，交通法规也应该要守，是从心里面守，是从我遵行神的命令来遵行。那这个姊妹她开车就超速被警察抓，她就跟警察理论，她说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也听基督徒是这样跟我说，在高速公路上你没办法只开60或55，因为大家都是开70，你必须要顺着这个 slow 开。所以这姊妹就是跟警察争论，她说我只是跟随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开，那为什么抓到她呢？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开，确实今天其实在马路上是这样的，大家是这个速度，你跟着她后面，你一直是跟着这个速，所以她就跟警察争论，甚至她很生气，她还生气还骂这个警察但是这警察非常的愤，她说她就开了一张罚单。这姊妹回家心里面很不平，就打电话给其他的姊妹，人家也替他打抱不平。但是呢，所以呢，他就打算第二天他要带一个照相机。那警察有跟他解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限速牌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 speed limit 速度是30，就表示超过这个牌子以后的速度你就必须是开30，一直等到你看另外一个速度牌，譬如说速度可以40了，那时候你才可以开始40。所以这个姊妹呢，她说你那个牌子是30啊，我没有超过啊。那个警察说不是的，前面那个牌子是25，你现在还在25这个区域里面，30是在前面你必须进去了才是30。总而言之，她就打算带照相机去把它照下来。然后我们都知道你可以上法庭去要求说什么 appeal 无罪还是怎么样可以把这张罚单给他去掉。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很多时候面对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其实 是很巧妙的逃避走漏洞或者说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就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但是很感谢神，这个姊妹当她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光照她，她真的是在神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她马上就上网就把那张罚单就付了，因为他确实是有罪了， 他不仅是他真的触犯了这个超速的这个法，他看见他自己在神面前，他所做的是得罪了神，所以二话不说，一百多块，他那张罚单一百多块，他写了就把它付出去了。所以啊，我们真的是要不可以轻轻忽忽的医治自己的自己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就要深切的为罪哀痛，我们才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但愿我们都可以更多经历这种敬虔的忧伤，这种基督徒的痛悔，唯有如此才能带来神的恩典，才能带来心中的喜乐和平安。所以神给哀痛的人什么应许呢？他说他们必得安慰。那些基督徒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我们可以信靠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而且我们心里面会充满赦罪的平安跟喜乐。不但如此，那些为这世界的罪哀哭的人，他们为世人的罪哀痛，求神领他们悔改，他们的祷告也会蒙神垂听，他们会看见他们流泪的祷告会带来这些人转向神归向神。或者我们甚至有时候为教会的罪我们祷告，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属神的人可以悔改。不但如此，我们 得着这样的安慰，不仅是现在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可以看见我们为人的罪哀，不只为自己，为别人的罪哀痛的时候，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身上，可以带来极大的喜乐。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为自己的亲人或者为自己的朋友流泪祷告，求神拯救他们，当我们知道他们悔改接待耶稣的时候，那个喜乐是何等的大。正好像圣经上说，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是何等欢喜。但是我们现在得的安慰还是只是部分的，要等到将来神的国实现的时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邪恶都除尽，一切罪带来的结果都完全的除灭，我们的身体，基督徒身体要得救，我们就可以不再活在这个罪身里面。当基督再来把罪都除尽，把邪恶都除灭的时候，那时候神要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更新，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所以在启示录就应许我们说，那时候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哀嚎，不再有痛苦，因为神把一切都更新了。到那时候哀痛的人必得安慰，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或世人的罪在忧伤，而我们的眼泪罪带来的疾病死亡痛苦都要被除去，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慰，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但是只有真的是心灵为罪哀痛的人才能够领受神这样的应许。因此邻里贫穷还有哀痛，基本上都是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悔改的人对自己罪的认识所带出来的啊，这样子的一种属灵的品格。盼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邻里贫穷的人，也让我们真的是一个为罪哀痛，不仅为自己也为世界的罪哀痛。而神应许我们，我们必得安慰。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只是把这些话当作道理说说听听而已，求主你真是让我们是把这些话吃进去，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就让我们来祈求转向你，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为罪哀痛，好叫我们可以领受你应许的安慰，不仅是在现在， 更是在将来，我们知道有一天一切的眼泪都会被擦干，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罪和邪恶，有永义在其中。主，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和应许，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起立唱回应诗歌。